个我们就翻开79，就上次讲到一半，哎，那个经济名荒独子，错其要，记其事，无子者有荥阳，文中子及老庄。现在讲的就是子部，子部就是，哎，我们读书有次第，一定要从那个经先读，然后接下来就讲读那个子，子就是老子、庄子的这一些啊，好。那我们上次呢讲到那个文中子，文中子呢他是法家，哦不是，那个杨子他是法家，那个名字叫杨雄。那文中子呢他的姓叫王，名字叫通，他的字呢叫做仲淹，他著作的有那个颜经及中说。那接下来就是介绍老子，老子叫做李丹。听说老子他一个很特殊啊，他的耳朵是这样子哦，耳朵是哎，又有一个那个往前的一个，有没有像声音进来才会抓住啊，他是没有这个边缘，他是直接就是这样子的。哎，这个记载有这样讲，他那个老子是这个样子的。那老子他是周朝人啊，他曾经做过那个住下吏，他著作的有那个道德经。他曾经呢，哎，孔子曾经去跟他问礼，请礼啊。他跟孔子的年龄相当于说我跟你一样，差不多40几岁，差了40几岁。哎，那孔子见过老子以后，就形容他说，他呢如龙一样哦，高深莫测。哎，可见老子呢，你看孔子这么厉害的人，他见到老子就说他高深莫测啊，这个人物呢是不得了的，因为他有这种高深的学问呢，那孔子呢就很仰慕他，就去跟他请礼啊。那孔子呢如此的推崇这个老子，那老子他著有那个道德经5000多言，那对里面的内容呢大约是讲人生啊、文学啦、啊、政治啦、啊、宗教啦、啊、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所以老子他的思想很深，不容易进入。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那个儒家思想呢才有办法进入，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从这个《论语》儒家思想读完以后才可以去读这一些诸子百家这一些书啊。那老子他主张是无为而治天下，就是就像说治理天下不要用警察，你这样不要用警察哪有可能呢？每一个人自己管理好就要用警察吗？我自己管理好还要警察来管我吗？不用啊。那老子他的主张是无为而为，哎，这个很高深的学问啊。然后庄子呢，接下来就讲庄子。那庄子呢他名叫周，庄周，他是楚国人，他曾经呢做过那个七言令，就是古代有一个官啊专门在管理这个植物的。你一定很奇怪，植物还要管理吗？你乱砍树啊，像现在说不环保，其实古代啊周朝就已经讲环保的事，你没有大事你不可以乱砍树，欸，你把树砍掉了说土石流就来了，真的啊。你看古代的圣人很有智慧的，欸，不可以乱砍，欸，为了要有事情才可以去砍这一些大木、欸，他是在这个植物观，他就名称叫做七言令。他那个庄子他作有那个兰华经。那庄子呢他是战国人，他跟那个孟子差不多是战国时代的人。那人家都很尊崇老庄，其实老子跟庄子啊他们看起来是相同，其实不相同，因为我这没多久有把以前老师讲的那个老子，对，老子就是校对一次，然后庄子也校对一次，然后才读了，他们两个是不同，可是他们两个对国家的政治非常的关切。为什么？一个国家政治不好了，这个国家就很容易就倒闭了，那人民也会苦哈哈。这个政治对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，那政治背后最重要就是教育，那教育不好了，这个国家水平很低，大家都很迷信啊，这也不行。所以孔子为什么要推广说大家都在读书了，这样的话呢那个生活水平啊都提高的话，生活水平提高的话，那一些人啊 他有正确的观念，他就不会少做错，他就不会做错事啊。这是孔子的理想啊。所以这里讲说，老庄呢，皆从然自然，他是崇向那个自然。什么叫自然啊？我们现在就是违反自然的，花还没开就赶快火烘牡丹，赶快让它开。那个，你记得我们小时候啊，到夏天才有西瓜吃啊，现在冬天也照常有西瓜吃哎，那是用那个，让它赶快催，用那个物药物啊，赶快让它开花，植物赶快开花，那赶快成果变成果子，那水那个果呢好吃啊，肉又多，那就有一点违反自然的。那违反自然呢是一个不好的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顺着自然的植物来养我们呢，我们身体才会健康。所以现在会不健康，是因为很多东西都违反自然的，真的违反自然，对我们身体是一个很伤害啊。所以古代人他懂得说，自然才会使身体好，这个是确定的，不可质疑的。那老庄呢，他是皆从自然的，他讲究的是无为而治，思想超高，无为而治中，我去管理你们，我不是刻意去管理你们。那当然了，我去管理你们，我就先我自己做样子给你看，你就跟我这样好样子去做，不是说你自己不做好样子，那你用嘴巴一直叫人家做好，那谁要听你的？你自己那么烂还叫人家做好啊？所以要管理人家人本身就是要做好样子给下面的人看，这个是老子他的思想。那这个唐玄宗呢，古代那个皇帝哦，他也有著这个孝经，那个道德经哦。那这个唐玄宗呢，他就改那个道德经的章句啊，他就说道是属于上篇的，那论德是属于下篇的，那所以称道德经。古代的皇帝他也注释了。那到这个元朝呢，那个吴承呢，他这样子，他就把老子分为68章，那其中内容呢，他就阐发那个大道无为的说法。那我们读的是81篇，因为年代久了，以前资讯不发达，这个时候他是这个地方是这样子，那个地方不见得是这样子，他没办法去共通去了解。像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时代是最好不过，什么最好不过？像说我们看的碑帖，因为资讯发达，哪个地方有出产什么碑啊帖啊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。那古代没有啊，像王羲之他就没有再看别的国家里头的字啊，就没有办法去互相模仿。那我们现在最好就是我可以看到历代所有的朝代的书，像我们每一个月都去看那个中国大陆有来台湾啊卖那个书帖，我几乎每个月都去看，我也新出土的书我们就赶快去看，是因为资讯发达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些历代的人没有这么福报，他看不到这么好的东西啊。那这个他这里讲说啊，这个吴承啊，他把它分成68章，内容呢阐发大道无为之说，那又串入那个法家，他又加入法家的思想，兵家、墨家，然后杨子的法家，那众人家啊，那个神仙家等等的，就是把那个老子的这个思想，道德经的思想，就把它讲得更广泛。所以老子他的思想啊太深奥了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的。那会听得懂的人呢，那只好是你去读佛经以后再去读老子就容易多了。为什么？佛经里头在讲无为就有一点接近那个老子的思想。所以如果我以后有因缘讲到这个老子的话，我会加入佛经去讲。以前我们那个庄先生呢，他有讲过那个金刚经啊，讲个200次。然后他讲老子的时候呢，他就用佛家的金刚经里头的缘起性空的观念去讲那个道德经，讲得非常好。那这样子很容易进入人家进入状况啊，人家才听得懂啊，不然你讲的好像太远的人家听不懂。所以这个听讲课的人呢，也要去读了很多书，然后他会贯穿的去用，让人家能听得到听得懂你在讲的这一些内容。那接下来就是金子通读诸史，考细事知中史，这样我读起来好像呢，已经乖乖哦。 那如果你用闽南语念哦，很好听哦。金珠通托珠戏，柯西黑低江戏，它是有押韵可以唱的。我们把三字经讲完以后，我就唱一遍给你们听。真的很好，为什么可以唱？因为古代啊，为了让你们好记，那可以用唱歌的方式啊，像诗歌这样唱，唱久就容易记了。像说你课文这样背是不是太单调？那你课文可以唱出来，是不是马上就能记啊？就是这个道理来的啦。那这里讲说经书呢，那子那个子书呢，都是通达了这个意义以后了，这个文以后，然后才可以读这个诸史，这个历史啊。那个史书记载了一个国家的治理，这个一个国家它的乱跟兴亡的事情。一个国家总是有兴跟有灭亡的时候，它为什么会兴起来，为什么会灭亡，它有一定的道理在里面的。他说臣子贤人或是坚定的都可以，都是那个史书的内容啊。史书啊几乎都是正史，在写历史实在的记载他们当时的状况，跟野史不一样。野史像说电视里头演的那一些啊，他们几乎都是野史，他正史里头实际啊讲的都是实在的。所以读史一定要考究这个世系，说说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他为什么兴，为什么亡，灭亡，他有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你要把它弄清楚，然后要知道他为什么终结，然后开始的年岁会有什么，又是一个新的国家的兴起来，它是什么原因又让它兴起来。它是历史呢，是以君主的那个年岁来记载，就是说所以唐太宗几年啊，他说因为唐太宗坐位的时候几年，他就写唐太宗几年，他坐位了三年或是十年，就是用这样子来记载的。那研究历史就是要了解人事物的变化，因为啊很多事都是由人做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人事物的变化，由这里也可以知道说存亡跟兴衰的因果，为什么会兴，为什么衰，这个有一个因有一个果。你开始种了不正确的因啊，你做了恶因在里面啊，你就开始有恶果一直在成长，等恶果爆发时候，你这个国家就差不多快要灭亡了。所以啊，历史呢，读历史是让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兴亡，就是类似因果，我常常做恶事当然会得到恶报，就是这个道理来的。道理不深啊，可是人在迷惑的时候，在贪嗔痴正在兴盛的时候，他根本就看不到什么叫做迷惑，看不到。所以呢，知道这些因果关系呢，就给自己一个警惕的好的典型呢，来模仿的效法这个历史。而为什么会衰啊，你从这个历史就可以去了解了。那不好的事例要自我反省，免得那个重蹈覆辙，就是已经错了。你看前面那个国家为什么灭亡，贪污太多了，然后接下去轮到你执政，你贪污太多，这个国家也会马上就结束了。这是历史所能提供我们宝贵的经验跟那个教训。那所以呢，读历史呢，就是用这个读历史就好像借镜一样，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兴衰的原因道理。那像说历史的那个罪人啊，就像那个秦桧，他我们去杭州的时候，那秦桧就跪着。那以前啊，听说没有做那个铁栏啊，给他围住，很多人跑去那里给他吐口水。为什么人家很唾弃他？就是因为你这个坏人，国家才会灭亡。那这里呢，就可以让人家警惕说，我也不要去做坏事，做坏事呢，我就会，我这个往后啊几千年的名声就这么臭。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说，狼系老皮，后系老名，就是人死掉留了一个好的名声啊，你好的名声让人家仰望你，让人家去怀念你，那有多好啊。那这里呢，那个写功呢，就是李炳南老居士啊，他也常常告诉我们说，务必一定要去多读历史，才能懂得人情世故。你们小学好像没有历史吧？到有小学有的有历史啊，一点点吧。以前我们， 他读历史以后才可以知道人情世故，那才可以呢少碰钉子，少碰钉子才可以少做错的事情啦。哎，那所以呢大家要深思，要好好的去反省。那个史书的体例有国史跟通史，那里有人家送我那个历史通鉴，那本书有100多年了，有一天我就拿来给你们看，哇，那古代的纸啊非常的薄啊。那这个国史呢记载的朝代的事情有25史，多是国史。那通史是记载从古到今的事情，如那个自治通鉴啊，台湾通史的这一些啊。那三字经呢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讲历史的部分，因为历史太多了，我们中国5000多年啊，历史都讲，你要讲多久才会讲完啊？不可能全部讲啊，所以啊他就把部分的揭露出来，就是把那个朝代揭露出来，那几些比较有名的那些人物把它揭露出来了。哎，那这样子呢你在讲这个世系的时候才不会太枯燥。那因为学人决定把各朝代所发生的事情，重要事情的人物呢再要说清楚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最重要的是把朝代记住啦，这样才能知道说更替说这个朝代亡了，再有个新的朝代出来了，哎，那在研究里面为什么会灭亡，这个是警告我们自己啊，因为我们不会做错事，就不会遭到这些恶报啊，国家就不会灭亡啦。啊，接下来说是自西戎自皇帝，号三皇，居上世。这个接下来就是讲那个从最早的这个伏羲氏、神农氏、皇帝这个三皇。听说那个他们这一些三王这个时代呢没有典籍，还没有发明文字，可是他就用什么呢，他就用结绳啊，他就用这个结绳呢把他大事情就结一个大结的绳子，那小事情就给他结小绳。那伏羲氏呢他的姓也叫封，他的号叫太昊，他建都在那个晚秋。他最早呢画八卦的人呢，伏羲氏是最早画八卦的人，那还用八卦来代替代表这个事物，人总是要有事情跟物吧，人事物来代替，然后用结绳呢来记事。那时候还没有记载文字记载，他只有用那个结绳，结大绳就是大事，结小绳就是小事。然后他制造这个琴瑟，那老百姓的结婚啊，然后娶老婆啦，就是教人家做这一些啦，也叫百姓呢制造那个网子，就是捕鱼啊。那这个伏羲氏呢他一共活有115年，古代人都算百岁的哦。以前啊我们那个庄先生那时候跟他读的时候，那时候才80几岁，84岁，他说我至少要活到100年。那时候我就认真的看你用什么方法可以活到100岁啊，原来这个方法也不困难啊，所以除非我们不是意外的话，他用这个方法真的可以活到100年。他什么？他所有的那些饮料都不吃，冰的东西也不吃，然后不规矩的东西也不吃。不规矩哦，就是外面买的东西啊，没有，就是人家削好的水果给他也不吃，就是要自己买新鲜，然后自己削，这样才没有加上那些防腐啊，或那些东西啊。然后他就喝茶，然后他去给人家请客，就是。哎，吃3道菜出来就不吃了，然后他每一餐呢，因为我陪他吃饭了，每一个礼拜我都要陪他吃饭，他一餐就吃一碗饭，哎，那时候就是80几岁了，八九十岁，90岁还是吃一碗饭，哎，然后生病的时候，然后生病更需要吃哦，说有人生病不吃，说生病不吃没有营养，就马上会病得更严重。就是因为生病才要赶快吃，他跟平常人不一样，平常生病就不吃，就是因为生病才要赶快吃，他就很勉强自己赶快吃，所以他到90几岁他都单身一个人了，他住在养老院啊，他的衣服呢也不给那个养老院洗，他说那个脏的都洗在一起他不要，所以我当他的学生呢，我就把他的衣服带回家洗，哎，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人，他思想非常的清明的人，哎，说活到100岁不是困难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讲那个神农氏，神农氏他姓姜， 他号他炀帝，他建都于曲阜，他在位是140年，140岁。古时候真的活到100多岁是简单的事，像现在的50-60岁一样啊。那他实行的买卖啦、货物啦、制度啦，那发明这个耕田，因为啊没有耕田的话，古时候就是牧，就是走到哪里啊，就是抓一些野菜吃啊，这样子不好，所以他就开始教人家怎么去耕田，好，然后就发明这个工具，然后累世就是坐禅的这些农具，然后教导百姓认识这个五谷耕种的方法，怎么去耕种，哎，那神农氏哦，神农氏就是我们三重大拜拜的4月25了，很好玩的。听说神农氏那一天生日就会下一点雨，没有雨的话，怎么去耕？怎么可以农作物怎么会活啊？所以你注意去看哦，农历4月25的就会飘一点点雨，下雨啊，哎，这是神农氏他的生日啊。然后他呢，也他是用亲口尝那个白药，就是那个药草啊，那个药草的性质以及功用，他做了一本很简单的医书了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尝了一种那个不知名的药，然后发现哎这个药草有毒了，然后就来不及那个救治，他就这样子牺牲了。后来呢，却让后来知道说这种药千万不得死。那个华佗也是一样啊，华佗他跟他太太一起去山上采药，他因为那时候他小孩很小，他一定要带在身边啊。然后他的小孩，因为他一直在找草药啊，山上很广阔啊，他们就专心在找那个草药。他小孩子他不大会走路，在坐久了很无聊，就旁边哎这个什么很漂亮的东西啊，就把它拿来吃。结果他们草药已经采好了，要回家，看他小孩子死掉了。他小孩子怎么死了？他小孩子就吃了过量的麻醉药草了。那药草他不懂，好吃啊，很好看啊。听说越漂亮东西越有毒哎。这很好看，就是小孩子在吃就把他吃死。那后来人呢，就把这个儿子呢，这个华佗的儿子，那麻醉的药呢，就取他儿子的名字来纪念他儿子。你看华佗多伟大，那华佗没有活到100，他就被那个曹操杀死了，因为曹操得了一种头会痛的病。那这个曹操这个人疑心病很重。那活得啊，这人哦，这女也不大喜欢跟他多跟他来往，他就骗他说啊，我们家里有事要回去，然后结果说他说他家老婆生病要回去，然后曹操疑心病很重，就派人家去看，哇，原来你老婆没有生病，是你故意要离开我，然后曹操就把他杀死。那听说那个华佗的学生啊，每一个人都活到150，将近200岁，有没有厉害？对啊，这个养的。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好？是从生活饮食下手，哎，说尽量没事的饮料少喝。我因为看我庄先这样子，我也就不大买饮料喝了。为什么饮料啊？你常偶尔喝是 OK 啦，你常常喝真的不行。你要活久一点，你就不要这样子。为什么现在很年轻啊就得到什么中风啊，哎，那个中风是老人家的病啊，你这么年轻还得到中风这种病啊，是不是还很可怜啊？他长时间吃那个不规矩的东西，哎，这个是实在的哦。那个因为我亲眼看到人家活100岁，我看到活100岁好几个，还有我们那个同学啊，以前我跟一个秦先生读的一个同学，那个同学的阿嬷也是活到100多岁，那个阿嬷也是这样哦，乱七八糟也不吃。我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100多岁都是这样子的人啊，他是不吃那一些不规矩的东西啊。那这里讲说，神农氏啊，他是一位仁心仁德的一个医生啊，他拿自己做实验，他不拿别人当实验。那我听一个中医师讲说，那后来的人呢，那做草药当做实验是请谁做实验呢？哎。谁要愿意做自己做实验呢、啊？他做就是哦，去请那个判死刑的人，那拿他去做实验啊，那总是要给死刑这些坏人有一点功德吧，就拿他去做实验。这是听我一个朋友，他是做中医，他跟我这样讲的。哎，那这里讲，接下来就是讲皇帝啊，皇帝他的姓叫公孙，他的名叫玄言，所以现在有什么玄言教啊，他是拜皇帝啊，有没有？世上有 这市面上有那个玄元教啊，就是拜皇帝啊。那皇帝呢，他赶走这个强悍的蚩尤呢，他建都于左，就是现代的哈尔察哈尔察哈尔这个涿县的附近。古代哦，古代建都的地方，现在大陆还把那个名称留住了呢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历史可以考证。所以以前啊，我去中国大陆书展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老先生就说：“哎，你不能公公干去看宫殿了。”说你怎么跟我这样讲？你要去看人文了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以后会去讲这些古文的事，一定要去看人文。然后所以我现在去观察人文，就是要跑到乡下，那些乡下的人比较淳朴，去看那一些人文。哎，每一个地方有它的特色啊。这人文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个皇帝呢，他在位有一百年，他生有25个儿子，到分到各地去。经过那个宗族的繁衍呢、啊，到现在中国人都是皇帝的子孙。他25个儿子不是一个人生的啦，我以前还以为是一个人生的。以前我们那个庄先生呐、啊，他的字叫八哥，他是排第八的，他家有十个兄弟。哦，你妈妈生十个？不是啦，是3个妈妈生10个小孩。那这个25个小朋友，不知道有几个妈妈？以前一个人可以娶好几个老婆，是这样子，不是一个人生的哦。哎，以前我嘛讲，那你生这嘴，不是啦，不是，是很多个老婆生的啦。那皇帝时代发明的那个舟车跟那个弓矢，什么叫弓矢？你知道？弓箭。那以前那个箭啊，我们去山东啊，去看古代的战车。哎，古代就有银车嘞，古代有战车嘞，就有银车嘞。什么叫银车啊？就像现在救火车一样啊。那你要去救十楼，你就有这个梯子可以拉到十楼上。古代就有这个车子呢。今天呢，我去看的时候，哦，古代人比我们现代人还更有智慧啊。他用手拉的那个梯子啊，就像说。我有10个梯子，然后这小的在中的再弄大的，然后这样子一接起来就是伸缩起来，然后一拉可以拉得很长，拉的可以拉到那个10-20尺的这个墙，这个古代的古墙啊，古墙都差不多30-40尺有，可以拉到这么长哎，这个战车里头就有这个啦。那他发明这个指南针，还发明这个造房子。那个史官的仓颉，他发明文字。哦，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一点点的、啊、有文字，他文字就是象形文呐、啊。我要是有机会，我就拿那个古代的象形文。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可以看呢、啊？因为古代啊，祭祀啊，拜拜以后啊，他就会把这个祭祀里面的这些文啊，就埋在地上地里头。那这些文就是类似用画图案的啦，我画人就画一个人的头啊，手脚这样子，啊画狗就是像一只狗啊，呢就是象形的。那这个臣子呢，大尧呢，他定出那个天干地支啊，就是时间啊，定天干地支啊，那而要治这个历法，历法就是，我们现在的农民历呢，就是周朝的历法。你看哦，我们中国有多伟大，谁有没有听我讲？哦，哈兰有这么厉害哦，难怪那个美国人就，我有个朋友很好笑，他先生是美国人，他就一直感觉我们中国文化非常悠久，他一定要娶一个中国老婆，然后他也研究那个儒家思想，还研究佛经哦。嘿，阿东啊，研究佛经呢。我那个朋友问他说，什么叫做比丘尼？他就跟他讲说，是一个出家的女生。哎，他很研究这个，他看到我们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，哇，他好仰望哦。哎，那我们中现在用的那个农民历，就是周朝就有了。那农民历做什么用了？农民历就是因为我们以农民历来定日子的话，那个日子啊，刚好节气很吻合，那个时候呢，可以种什么？像说。春立春哦，可以种瓜，二十节气里头就有写这个啦，种瓜。那你那时候瓜一种进去的时候，到夏天刚好瓜成熟了，种子成熟了， 变成瓜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现在种瓜，你怎么种也不能起来，会死掉，太热会把它爆，把它晒死掉，就没办法了。哎，所以做农的人呢、啊，耕农的人，他们都一定要看农民历。那像我们这一辈的人啊，生日都是用农民历算的。那你们现在都是有什么生日两次啊？国历跟农历，是就感觉很好笑。你像我昨天去上课，有一个小朋友哇，就花了很多礼物。说你怎么花礼物？他说他生日。我问他说你生日是什么日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讲了快两年的课啊，我就你生日叫什么日？你知道吗？啊，有人说知道知道。叫母难日，哦，什么叫母难日？那一天妈妈很辛苦，为了生我，也许生不出来的我就会死翘翘。对啊，就是母难日啊，哎呀，那生日要庆祝，你还庆祝妈妈？我、哦、不知道耶，要庆祝谁啊？哦，应该庆祝我生日，庆祝妈妈啦，对吧？庆祝妈妈吧，对啊。所以我就跟小朋友讲，你回去会不会跟妈妈怎么讲？会会会，因为他知道什么叫母难日，因为我在学校有讲母难日，那一天妈妈为我生我，如果生不出来就死翘翘。那天是不是妈妈的大苦难的日子啊？对啊，所以生出来要感谢妈妈。那接下来就讲那个年轮啊，制定那个律跟履，律跟履就是音，就是音呐、啊，音乐里头有律六律跟六履。它是一个阴的，一个阳的，也我们讲到业绩的时候才讲这个啊、哦。那伯吉他就发明治病的方法，他就写成《黄帝内经》。《黄帝内经》这本书有书啊，还有人写《黄帝内经》哦。我好像也有买过《黄帝内经》这个药书，哎。然后历手呢，他都懂得数学，教人家数学，他制定度量衡。度量衡说有多宽啦、啊，有多重啦、啊，有多长啦、啊，这些度量衡。所以在皇帝那个时代发明最多，皇帝的发明有铜器，他铜器来铸那个宝鼎，古代的宝鼎很重要，为什么？一个国家的这种祭祀所要用的宝鼎。那这个郑妃呢，郑妃就是第一个老婆啦，郑妃呢那个雷祖呢，他就发明的养蚕，然后取这个丝织品呢制衣的方法。我在看那个明成公主，那个韩国的明成公主里头，她有一幕也是这样。这个太后啊，她也在，她有一个祭典，就是在养蚕丝。哎，韩国啊，古代是从中国过去的，她是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，她是那个纣王的哥哥啊，棋子啊，他带了一群人去韩国，说韩国的人民呢比日本还早一千年过去。日本人还晚他一千年呢，他们韩国日本都是中国过去的，而他们早期都是还写中国字，所以你现在看那个韩剧啊，古代韩剧都是中国字，有没有？那你去韩国文化村啊，你去看来笑死的，里面全部都是中国字。嗯，那时候他是一类是一个小国家，需要我们去救助他的，他是从我们这里过去的。那还有从此还有这个衣冠制度，这个衣冠制度啊，就当官要穿什么官衣冠服，那一品官二品官他们有不同的造型。那最简单百姓也是一样啊，百姓很好玩，听说结婚了以后就要随阿婆阿头，就是后面跟我一样一个包包头，如果我还很漂亮啊，人家知道你是弄的包包头，你是结婚的，你们不可以来追我。古代就是这个作用啊。那如果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你没有结婚，你就不可以睡包包头，因为你是小姐，你就要绑辫子，那人家说哦，这个小姐还可以去追。古代是从你的穿着仪容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嫁了或这个人没嫁，或这个人家境好这个人家境不好，那这个人的环境啊，说这个人的地位啊，像说那个经理级的，他就会穿那个长衫，等上就是整套是就是旗袍，男生也像旗袍这样长长的。那冬天他就棉袄，就是用这个方式呢来代表他的身份跟地位。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活那么老了，是因为我们庄先生他是民国前三年的人嘛。 他是跨过两个朝代，他是清朝跟民国的人。他有一次说他很喜欢吃米粉，然后我就炒米粉给他吃，然后他说你这个米粉跟我们以前炒的不一样。我说你以前是清朝人炒给你吃的，我们现在民国人炒给你吃的，当然不一样了。我是民国出生啊，他爸妈是不是清朝人啊？对啊，他爸妈炒给他吃当然跟我不一样啊。那他是经过两个朝代，是清朝到现在民国，那我是民国的人。那这个穿着是他讲给我们听了，我才知道说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古代啊，他制度分得很清楚了。然后接下来就讲那个唐友谊号二弟，相遇训称盛世。这个唐尧呢，虞舜他称二弟啊，他们都是谦恭的把地位让给那个贤能的人。以前的人啊，真正是选贤与能，因为什么？贤能的人他才能治理国家治理好啊。如果你是一个不贤的人啊，那你一个错误的抉择的话，这个国家就这样子也许就灭亡了。所以贤能的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。那贤能的人因为他没有私心，他是为百姓，说为百姓而做事的，不是为他私人而做事的。哎，所以百姓呢他就选贤与能来治国。那所谓帝呢，是指以这个人道来治理国家，处处为百姓着想的君主，才有资格称帝。那个尧呢，他姓齐啊，名字叫晃勋，他是皇帝的后裔啊，就是皇帝他不知道几十代的后代的子孙啊。那个帝籍是他的儿子的，由于呢他曾住在陶这个地方啊，陶跟唐的地方呢，所以后来人称他为陶唐氏或者唐尧。因为地方人总是会死吧，地方总是不会变吧，所以古代人他就用那个，像说你是名声，你是一个很非常有地位，他不会称你的名字，他就会称你地方的名字。像说哦，我姓陈，那我住三重，他就会说哦，陈三重哦，这个人，这个陈三重，这个就是相当有声望的人。因为人会死，地方不会变，他就用地方名字来称呼你。古代都是用这个方式啊。那帝籍呢，他死后，他奔后，那尧的义母呢，哥哥呢，他指他继位，他坐位久，就是他在位九年呢，他由于不行，他不，有的人不是他没有爱心，他没有能力，能力很重要，能力加上爱心，这个人才厉害哦。有人有爱心没有能力，哎啊，有人有能力没有爱心呢，所以一般是孔子教我们是能力加爱心都有的。那这一些有一些人他是只有一半，只有能力没有这个仁爱的心，哎，有仁爱心没有能力。那这个他的哥哥呢，智年他在位九年了，由于哥哥不行，他政治就衰微了。后来呢，这个尧呢他贤明了，他诸侯就请他，请这个尧继续为这个国家服务啊。那只好顺大众的意思啊，就让位给那个尧。那尧当时呢才有二十几岁。他一共活了100多年，你看古代人都是100多岁。那尧的时候已经设有这个宫殿啊，就是皇宫宫殿啊，他有司责，就是各种官位，应该做哪一些事情，像说行政院就管理这个国家的行政，然后那个司法院就管理国家的这些刑罚啦，这些事情，那各院都有他管理的这个部分啊。那政府组织呢慢慢的完备了，他怕那些百官呢不能禁止了，所以他每隔五年呢就要亲自去巡守，他每隔五年哦就要到各地去看哦，看那一些官职啊有没有贪官污吏啊，有没有尽责任去做事啊，